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主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每日读经这一个系列。这一个系列啊，是每周一到每周五早晨五点钟我会准时的发到群里面。那么今天啊，我们要学习的是创世纪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这三章是谈到洪水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另外呢，这三章里面呢有四次都谈到了洪水以后。所以因此啊，我们给这三章起一个主题叫做洪水以后。当然洪水之后也可以的。好，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赞美主你的恩典。救主啊，你又把这新的一周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又打开了我们这一周读经的时间。救主啊，在接下来的五天的读经当中，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阅读主你的话，并且明白主你的话，使我们不但明白主的话，更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救主啊，今天我们要学习洪水之后的故事。愿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伴随你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内心，给我们带来鼓励、信心和盼望。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阅读创世纪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那么在之前我们也学习过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谈到的是该隐的犯罪，该隐的后代。该隐离弃耶和华的面，去建造属世的生活。那么第五章里面谈到了赛特的后代，敬拜上帝的人生。那么第六章啊，里面谈到赛特的儿子们看见该隐的女子们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导致了挪亚时代的全地的败坏。那么第七章和第八章谈到洪水灭世，上帝以水来洁净这个地球。那么今天啊，第九章到十一章是谈到洪水以后。第九章是谈到了洪水以后挪亚的生活，同时也谈到上帝重新给人赐福，并且与人订立彩虹之约。上帝应许不再以洪水毁灭全地，以彩虹作为记号，作为他永远的约。那么今天我们也能够看到什么？彩虹，叫雨后彩虹。那么第十章是谈到了挪亚的后代分散全地，在地上分邦列国。那么第十一章首先谈到了巴别塔，人要建立一个通天之塔，建造一个荣耀自己的巴别塔。那么也谈到了洪水之后的十位先祖，从闪到亚伯兰。那么另外呢，在十一章的末了也谈到了亚伯兰的蒙召。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九章。在洪水之后啊，全地之上呢就只剩下了挪亚一家八口，所以人类呢要在地上重新的繁衍，重新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另外呢，当时的大地被洪水已经破坏的非常狼狈，地上啊到处都是人和动物的尸体，悬崖绝壁，这个高山峻岭，以及很多大树的这个植物的残骸。所以当时的这个大地呢，因为洪水的缘故遭遇了非常狼狈的破坏。那么挪亚他们一家八口从方舟里面出来之后，他们一直呢首先住在了方舟的那一片地方，那一片山脉，就是在亚拉腊的山脉居住。所以呢，考古队啊能够在找到方舟的那一片地方，可以发现人工痕迹，就是人生活过的这个痕迹。那么在起初上帝创造人之后，便对人赐福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全地。 那么洪水之后啊，这种重担呢就放到了挪亚和他的子孙身上。所以上帝啊又重新祝福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呢管理全地。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才允许人吃肉。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上帝啊他允许人吃肉了。上帝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但是呢却怎么样呢，却不能吃血，因为血是他的生命。弟兄姐妹，上帝在这里虽然允许人吃肉，但是呢他却在这里呢加上了两条禁令。首先第一条禁令就是不允许人吃血。那么上帝为什么会加上这样的禁令呢？那么一个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血是他们的生命，血代表着他们的生命，所以因此不能够吃他们的血，以表示怎么样，以表示对生命的尊重。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涉及到了第二个方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杀害动物啊，吃动物的肉啊，能够使人的性情发生一定的改变，就是人的性情啊，会因着吃肉和杀害动物的这种行为呢，而导致一些变得暴躁、变得浮躁的一种精神。那么为了减少这种对人的不好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呢，所以因此上帝加上了一个禁令，就是不要吃血，让人在吃肉的时候能够去尊重他们的生命，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人性情的一个改变，就是降低人性情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让人在吃肉的同时能够学会尊重生命，学会感恩。这是上帝不允许吃血的第二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血里面有生命，另外一个是让人能够学会尊重啊生命。那么另外呢，就是上帝虽然允许人吃肉哈，但这个肉是什么肉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错误的理解了这句话，就是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句话。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怎么说，凡活着的我们都可以吃，不论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我们都能吃。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吗？上帝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其实并不是。为什么？因为圣经，我们看圣经，我们要看什么？看前后上下文。首先在第六章和第七章里面谈到动物分为什么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也就是说上帝已经告诉挪亚，动物分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已经告诉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再怎么样呢，不需要再重复的告诉他，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已经告诉过他了。所以这里面的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是指着洁净的动物，是局限在洁净的动物范围之内，就是说在洁净的动物范围之内，凡活着的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既然动物分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那么人总不可能去吃不洁净的吧？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已经知道它是不洁净的了，不干净的你还吃啊？不会再吃了，我们就不会再吃了，对吗？所以人吃呢，都是吃好的，吃干净的，吃洁净的。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不干净，那么你还会吃吗？你就不会吃了。所以这一个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是指着洁净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不洁净动物他们是带了一公一母，而洁净的是七公七母。所以一公一母如果你给它吃了，那就怎么样，绝种了。所以不可能吃不洁净的，所能吃的只能是洁净的。所以洁净的七公七母，一方面是献祭给上帝，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给人食用的。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讲，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这一个是马可福音的第11章24节。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弟兄姊妹，真的无论是什么吗？有没有限制呢？这一个无论是什么，有没有限制啊？肯定是有限制的，对吗？就是只能按上帝的旨意求，对吗？也就是说，在上帝的旨意之内，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才必得着。所以呢，无论是什么，这一个是有一个什么局限性的，它有一个范围之内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一个文字呢所影响。同样的，这一个地方也是一样，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个是有局限性的，它是局限在洁净的动物之内，凡活着的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虽然允许人吃肉，但是呢，他却给人加上了两个禁令，一个是不能吃血，另外一个是只能吃洁净的。那么为什么要加这两个禁令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能够降低，有效的降低吃肉给人带来的这种性情的改变。一个是尊重血，尊重生命，那么另外一个是只能吃洁净的，让人在吃肉的同时有一定的约束性，不要去放纵这一个肉欲，不要去放纵这一个欲望，让人能够有一个约束性啊。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允许人吃肉呢？洪水之后为什么不吃肉不可以吗？上帝没有能力给他们素菜吃吗？弟兄姊妹，上帝当然可以给他们素菜吃，但为什么还允许他们吃肉呢？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人在什么时候就开始吃肉了？在洪水之前，那一个时候啊，上帝还没有允许他们吃，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已经吃了。什么意思呢？不让你吃，那么你还会吃。所以还不如洪水之后，上帝允许人吃肉，然后呢，给他一个限制，限制在洁净的动物之内，并且限制呢，不能吃血。就是说，不让你吃，你也会吃，还不如给你一个限制呢。这就是因为人的心刚硬啊。人已经习惯了随从自己的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啊。好像耶稣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可以休妻吗？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么法利赛人他们就说了，那么摩西为什么允许我们休妻呢？耶稣说，因为你们心硬。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让你们休，你们也会休；不让你们多妻，你们也会多妻。所以因此呢，还不如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允许你们休妻了。就是说，虽然允许你们休妻，但是呢，给你们加上一定的限制。那么这个限制呢，就能够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上帝起初的旨意不是这样。但因为要适应你们犯罪之后的情况，适应你们这一种刚硬的心，所以因此啊，才允许你们休妻。但其实上帝的旨意呢，并不是这样。那么这个吃肉也是一样的。不让你吃，你也同样会吃，所以还不如给你加上一个限制，不能够吃血，并且只能够吃洁净的动物。但起初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人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我们要明白这个目的，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为了吃肉而吃肉，不是为了吃而吃，我们吃什么都可以，只要身体健康，荣耀上帝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为了口腹的欲望而吃，而是为了身体的健康，为了荣耀上帝而吃。保罗告诉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怎么样？荣耀上帝。不是说啊，我想吃，我就要吃。弟兄姊妹，不是的，而是要问一问自己，我这样吃能否 啊，对我的身体健康，我这样吃对我的身体有害吗？我这样吃上帝喜悦吗？能够荣耀上帝吗？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每天在思虑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那么后来上帝和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就代表着全人类呢，立了一个彩虹之约。为什么？因为洪水之前从来没有下过雨，但是洪水之后呢，四季更迭，就有雨从天降下。但是呢，一下雨人就怎么样？人就害怕。为什么？因为人被洪水毁灭之后的阴影在他们心里面了，所以人就害怕会不会再有洪水毁灭世界。所以上帝就给人带来一个安慰的这个记号，就是以红来作为记号。第十一节，上帝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还有没有洪水啊？有的，只不过呢是小部分的洪水，但是不会再有普天下性的洪水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雨后彩虹，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呢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记号。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记号离我们现在有多少年了？挪亚出方舟之后的那一个时代到我们今天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4000多年之后的今天，那么依然有什么？依然有洪存在。这说明什么？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是一位亘古不变的上帝，他的慈爱永远不会消失。圣经是在以赛亚书第54章的第9节到第10节，我们可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54章第9节到第10节，上帝说，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这里面谈到了上帝的两次起誓。第一次是向挪亚起誓，不再是洪水漫过遍地。那么第二次是向我们起誓，起了什么誓呢？就是不再向我们发怒，也不斥责我们。那么以什么来作为记号啊？以红作为记号。弟兄姊妹，我们每次看到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永远不改变的上帝，他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就算大山可以挪开，就算小山可以迁移，但是他的爱呢，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并且他的约也永远不改变。但反过来讲，大山可以挪开吗？基本上我们是很少或者没有见过大山可以挪开，对吗？所以弟兄姊妹，大山也很难挪开，更何况是上帝的应许呢？更何况是他对我们的爱呢？永远都不会改变。弟兄姊妹，天地万物都改变，耶稣永不改变，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后来挪亚他做起了什么？做起了农夫，栽种了一个葡萄园。那么挪亚他便喝了酒，就怎么样呢？就醉了，在这个棚子里面啊，赤着身子，赤身露体，丝毫不挂。弟兄姊妹，这一个是什么呢？这一个是挪亚的丑事，挪亚的丑态。在什么时候挪亚有丑态啊？醉酒以后。我们知道创世纪第6章第7章，上帝告诉我们挪亚是一个什么人？义人，对吗？义人在当时代是一个完全人。但是这样的一个义人因为什么？因为酒而出现了丑态。这件不好看的事情因为酒而记在圣经上。现在不但他的3个儿子知道了，连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了，对吗？所有人都知道挪亚喝醉酒之后赤着身子了，被儿子喊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酒呢不要去喝，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因为酒后发生的。 我们可以读一段智慧的王所罗门他的箴言，箴言书23章29节到33节，箴言书的23章第29节到33节，圣经告诉我们，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哀叹呢也叫怨言，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刺，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弟兄姊妹，看都不要看，免得受试探。虽然下咽舒畅，虽然很好喝，中酒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那么异怪的事叫做淫妇。你眼必看见淫乱的事情，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胡言乱语。弟兄姊妹，酒会为试探打开门路。那么我们可以讲一讲这个挪亚对他三个儿子的这个预言，也可以说是一个祝福吧，但对韩却是一个什么，一个咒诅。为什么，为什么咒诅韩，咒诅迦南呢？因为韩看见父亲的这个赤身露体，不但不遮掩他父亲的羞耻，反而怎么样，反而大肆宣扬。这说明了韩他没有一个尊敬父母的心，同时也反映了他不敬畏上帝的心。所以韩的品德呢，是一个败坏的品德。那么这种品德就怎么样，影响给了他的儿子迦南，影响给了他的子子孙孙，影响了他的整个后代。所以迦南被咒诅。那么这个迦南就是迦南人的迦南，就是迦南人的始祖迦南。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那么这个预言啊，直到几百年之后，以色列人他们攻占迦南地之后才怎么样，才应验的。也就是说，在这几百年之内，上帝给迦南人有怎么样，有悔改的机会，也曾差遣亚伯兰到迦南地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每一个人啊，都有悔改的机会，都有福音和亮光带给他们的。挪亚又说，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对闪的后代的一个预言，就是说弥赛亚会出自闪的后代，救恩呢是从闪的后代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呢，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后代是何等有福，因为他的后代出现了圣人。弟兄姊妹，敬畏上帝的人啊，大为有福，他的儿女们也是有福的。挪亚又讲，愿上帝使雅福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雅福会分享闪的救恩，会得到弥赛亚的救恩。那么第十章是谈到挪亚的儿子闪含雅福的后代，他们的后代就遍满了全地，成为现在的各国各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正如保罗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所以因此啊，今天我们都是怎么样，同有一个血脉。我们既然同有一个血脉，那么这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理由。因为兄弟姐妹之间岂能够仇恨呢？那么创世纪的第十章值得注意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雅弗的后代当中，就是马各和马代。那么韩的后裔当中呢，就是古实和迦南。因为古实生宁禄，宁禄建造了巴别以及亚述。巴别就是巴别塔，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巴别是变乱，巴比伦是混乱的意思。所以古实生宁禄，宁禄建造了巴别以及亚述。那么迦南的后代就是迦南人。那么第十章的21节里面谈到雅弗的哥哥闪， 这里面称闪为雅弗的哥哥，称闪好像是长子。那么关于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年龄呢，等一下呢我们再谈。在第十一章首先谈到了巴别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那一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就是说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他们的文字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弟兄姊妹啊，这个一样的语言啊有什么好处呢？当然好处太多了。一样的语言就能够促进人类的这个文明的发展进一步很快。所以当语言被变乱之后呢，人类的文明这种进步啊就受到了一定的障碍。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那么这里的他们是谁呢？我们知道当洪水之后，挪亚和他的儿子们，他们都住在哪里呢？都住在亚拉拉山上，就是住在这一片群山之间，住在方舟的旁边，他们一直在那里生活。直到后来挪亚的后代越来越多，就有两帮人显现出来，一帮是敬畏上帝的，那么另外一帮呢是不敬畏上帝的。所以呢，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就想要离开这一个地方，因为和他们生活不到一起去。因为敬畏上帝的人，他们的这种生活啊，对他们来讲呢是一种责备，所以他们啊就离开了。那么宁禄是他们的头，他们就往东边迁移，在示拿地啊遇见一片平原，这片平原非常的土地非常好，非常肥沃呀。所以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发展。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发现啊，他们好像呢都是往东走，该隐也是往东走，那么这些人他们也是往东走。于是呢，他们商量要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并且建造一座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啊，并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是为了荣耀他们自己。他们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是一个。第二个，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不要分散，他们要集中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建造巴别塔是为了传扬他们的名，荣耀他们自己。他们建造城市是为了不分散在全地上，是为了能够住在一起。那么这两个方面呢，正和上帝的旨意恰恰相反。因为上帝是让他们怎么样，分散在全地上，充满全地。特别是他们建造的巴别塔，他们说要传扬我们的名，塔顶通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讲一讲他们为什么要建造这一座塔顶通天的巴别塔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为了荣耀他们自己。为什么？因为能够使他们的名永垂不朽啊，那后来的人可以称赞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种伟大的这个事工。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他们不再以洪水毁灭世界，并且以洪作为记号，他们不信。所以他们要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比之前洪水的这个位置还要更高，以便当洪水再来之后，他们可以躲避洪水。所以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应许。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他们要上到天上去，去天上要探究探究这个洪水的来历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洪水，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是他们建造巴别塔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为要高举他们自己的名，第二个就是不信上帝的应许，那么第三个就是去探究洪水的原因。那么还有一个核心的点儿，就是他们建造巴别塔的核心的点儿，就是靠自己的努力上天。弟兄姊妹，他们想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靠自己的努力上天。这一个是代表立功之法，以自己的功劳，以自己的努力来上天。但弟兄姊妹，这一个呢是不可能的。人想上天， 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耶稣，耶稣才是天地之间的什么天梯。唯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够到天上去，到父那里去。耶稣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人以为的路，那么另外一条路呢，是耶稣给我们开辟的一条窄路，被称为永生之路。人想靠自己的功劳得救的这种思想，这种概念呢，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巴别塔所彰显的乃是立功之法。立功之法的本质就是不信上帝，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不相信上帝的救恩，而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思想，靠自己的方法来赚取救恩。那么最终巴别塔的命运怎么样？上帝辩论了他们的口音，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分散在全地上。所以巴别是什么意思？辩论的意思，就是说人靠自己的方法，人靠自己的学问，只能够导致最终的混乱。今天为什么基督教界非常混乱？为什么各样的教派很多？是因为什么？因为人靠自己的想法去建立自己的神学系统。人看圣经，每一个人都看圣经，对吗？人都自称自己是看圣经，所以呢，人都看圣经，但是呢，人却以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圣经，以自己的以为去解释圣经，而不是以上帝的话来解释上帝的话，不是以属灵的事来解释属灵的事，而是以人的想法、人的学问来解释圣经，这被称为是人的教训和人的遗传。那么结果就是什么？结果会导致混乱。所以人所发明的道理乃是被称为巴比伦的道理，被称为巴比伦的淫乱的酒。所以巴别塔乃是幕后的这个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弟兄姊妹，能不能跟得上我们的思路啊？所以我们要停一停，要照顾一下还没有明白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建造巴别塔？首先第一个是为了传扬他们的名，第二个是不相信上帝的应许，第三个要探究洪水的来历。但是他们建造巴别塔的本质啊，乃是立功之法，想以自己的功劳能够上天，就是想靠自己的努力，想以人的方法来找到另外的一条通天之路。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立功之法是什么呢？就是一种人的道理，就是人的教训啊，人的遗传。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功劳，立功之法。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遵守人的遗传、人的吩咐、人的教训，而废掉了上帝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巴别塔的本质就是立功之法，而立功之法呢，是因为人的教训，是因为人的这种遗传。而人的遗传最终会导致什么？会导致混乱，就是教会的混乱，信仰的混乱。那么不但是混乱，还有呢，就是错误。所以这种人的遗传、人的教训被称为是错谬的道，也被称为是似是而非的道，那么也被称为是巴比伦的道。巴比伦的这种道呢，就是启示录第14章第8节第二位天使所谈到的巴比伦淫乱的酒。所谓淫乱呢，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混乱。所以弟兄姊妹，人的道理若远离圣经，那么人的道理就是一种混乱的道，混乱上帝的道。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下来要查看人的作为，上帝要看他们的工程怎么样呢？于是就辩论了他们的口音， 于是他们就分散在全地上。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也会查看我们的工程，看我们是以什么来建造，是以人的遗传呢，还是以上帝的道来建造呢？我们的道是建立在沙土上，还是建立在磐石上呢？什么是沙土啊？沙土就是人的遗传，乃是沙土，是没有根基的。而磐石是什么？磐石就是基督，是耶稣的话才是磐石。耶稣说，你们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建立在人的遗传和教训上，而是应该建立在上帝的圣经之上。好，这是巴别塔，我们简单的谈一下。那么下面呢，是谈到了洪水之后的十位先祖，从闪到伊亚伯兰，一共十个人，十位先祖。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闪的年龄，就是挪亚三个儿子的闪、韩、雅弗他们的这种年龄。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十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洪水以后二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弟兄姊妹请注意，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洪水以后二年，闪多少岁？100岁。那么弟兄姊妹，洪水以后二年，挪亚多少岁啊？在创世纪的第八章第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挪亚601岁，挪亚就出了方舟。那么洪水之后二年，挪亚就是602岁。挪亚602岁的时候，闪是100岁。挪亚是多少岁生的闪呢？502岁，对吗？但是在创世纪的第五章第32节告诉我们，挪亚500岁生了闪、韩、雅弗。所以弟兄姊妹也就很奇怪，这个地方却告诉我们，挪亚是500岁的时候才生了闪以及韩和雅弗，但是洪水之后二年，闪才100岁。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圣经是没有矛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两个人分开写的不同的两卷书，那么你说有矛盾呢，还能够啊去理解，因为两个人写嘛，可能会有出入。但是呢，创世纪是一个人写的，都是摩西所写的，而且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才跨越几章而已，这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错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第一步，我们知道这个圣经肯定是没有错误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发现闪、韩、雅弗他们三兄弟其实呢并不是三胞胎，他们并不是同时出生的三胞胎，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挪亚500岁的时候肯定他就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了，只不过呢闪是在挪亚502岁的时候才生的，而韩又是最小的那一个。创世纪的第九章24节里面告诉我们，韩是最小的，被称为小儿子。所以很显然呢，他们三个呀并不是三胞胎。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挪亚500岁生了闪、韩、雅弗是什么意思？圣经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圣经这样写的目的啊，是为了洪水之后的人类的这种后裔的繁衍的记载，就是要告诉我们，当洪水的时候呢，所有人都被淹没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还有他们的儿父，他们得救了，然后呢全地因为他们的得救怎么样呢，而繁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的创世纪第六章是谈到洪水，所以因此呢，在谈到洪水之前，圣经一次性告诉我们，挪亚他生了三个儿子，是为了以后的这种族谱而做铺垫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挪亚500岁生的儿子是雅弗，雅弗才是老大，才是长子。那么502岁生的是闪，那么后来又生了他的最小的儿子韩，这才是挪亚三个儿子的正确的顺序，雅弗、闪和韩。 但是哈，这个创世纪的第十章二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亚弗的哥哥闪。那这里面为什么称闪是亚弗的哥哥呢？其实呢，弟兄姊妹，这里面涉及到了一种语言，就是希伯来语。我们只看到了翻译到我们中文是亚弗的哥哥闪。其实呢，在希伯来原文当中，这一个哥哥这一个词呢很含糊，不能够确定到底是亚弗是哥哥还是闪是哥哥，不能确定。只是当初翻译圣经的人，他们以为闪是哥哥，所以因此他们才这样翻译。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为什么谈到挪亚的三个儿子的时候，这个顺序是先谈到闪呢？是说闪含亚弗呢，而不是说亚弗闪含呢？圣经为什么把闪排在前面呢，把含排在第二位呢？但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知道含是最小的，对吧？这个圣经是有记载的，含是挪亚的小儿子，但却排在哪里啊？排在中间，为什么不排在末了啊？所以可见这个排序呢，不是跟着年龄来排序，而是根据什么来排序呢？根据和上帝子民以色列人的关系的程度来排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亚弗的后代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和以色列人的来往是比较少，就是说和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的关系性不大，而韩和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是有关系的，因为韩的后裔是迦南人，所以会经常频繁的出现。而闪呢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因为闪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呢，弥赛亚也是出自闪的后裔啊。所以圣经呢是根据这种和以色列人有关系的这种程度来排列闪含亚弗的名字，这是圣经他一贯的做法。那么另外呢，就是把闪排在最前面也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闪被称为属灵的长子。弟兄姊妹，闪是属灵的长子，因为闪的品行最好，弥赛亚也出自闪的后代。那么这种家谱的排列呢，在亚伯兰的家谱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那么这里面圣经好像似乎也是说亚伯兰、拿赫、哈兰他们好像是同一年生的，好像是三胞胎，其实也不是的。亚伯兰是最小的，那么拿赫是老二，哈兰是最大的。所以啊，在这个地方摩西又一次采用了这种家谱的记载方式。为什么把亚伯兰排在最前面？因为亚伯兰是希伯来人的祖先呢。好，关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不再多解释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洪水之后的十位先祖他们的年龄怎么样呢？闪一共才活六百岁，那么越往下面他们的年龄就越少，甚至啊到后来之后他们只活了一两百年，两百年左右，亚伯兰也只活了175岁而已。所以根据他们的这个年龄来讲呢，他们的年龄的下降的速度是怎么样？是很快的，年龄急速下降。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洪水之前的十位先祖他们的年龄寿命这么高，而洪水之后的年龄却急速下滑，是为什么？这一个呢和他们所生长的整体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因为洪水之前的世界呢并未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当时没有一年四季啊，当时是四季如春，当时的空气是非常的好，空气、水、阳光、饮食等等都是非常的健康。但是洪水之后大地完全被破坏了，一年四季更迭，那么光线、空气、水质也包括饮食都发生了改变，就这个和你的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就算是敬畏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们也是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他们的生命呢也和其他人是一样的，都是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而寿命降低的。 但是很荣幸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读到了上帝呼召亚伯兰出离加勒底的乌尔往迦南地去。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呢？因为即便是闪的后代呢，他们也受到了这种拜偶像的影响，也受到了世人的贪爱世界的影响。但是上帝却看到了亚伯兰的他信仰的一种纯洁，所以因此便拣选亚伯兰离开本家，把敬畏上帝的知识能够带给他的子孙后代。那么他的父亲塔拉也和亚伯兰一起要往迦南地去，只不过后来走到哈兰之后呢，他的父亲塔拉就死在了哈兰。但是呢，他的哥哥这一个拿赫却因为留恋家乡富饶的土地以及偶像呢，就不愿意跟随亚伯兰到迦南地区，因为不知道迦南地是一个怎样的地方，那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拿赫不愿意跟随亚伯兰同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十一章我们虽然读到了巴别塔的背叛和混乱，但是我们在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亚伯兰的蒙召。弟兄姊妹，现在世界也非常混乱，不但世界很混乱，上帝的教会基督教呢也非常混乱，很多人的教训和遗传都渗入到教会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意去响应上帝的呼召吗？我们愿意完全的脱离敬拜偶像的习惯吗？亚伯兰被蒙召放弃他的本地本族父家，那么今天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的遗传吗？弟兄姊妹，我们要放弃世上的这种混乱的生活，这种不敬虔的不敬畏上帝的生活，放纵的生活，我们应当放弃。我们还要放下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还要放下我们固有的思想，固有的遗传，人的教训和理论都要放下。我们要单单听从上帝的话，单单听从上帝的，单单响应上帝的呼召。弟兄姊妹，要上帝今天不但呼召我，也能够呼召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响应上帝的呼召。亚伯兰蒙召是往当时败坏的迦南地呢去传福音，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召也是要到这一个败坏了的世界上去见证上帝的福音。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亚伯兰蒙召是往迦南地，那么今天我们蒙召呢也是往天上的迦南地。终究我们这个地球要被炼净，要被洁净，主要建造新的迦南美地。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响应吗？我们愿意去吗？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圣经。那么明天早上五点钟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学习，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准时的参加，也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那么最后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就主啊，你赐福给我们，你吩咐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主啊，愿主今天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福音里生养众多，引领多人来归向认识主，那么将来是全地上可以充满了敬畏你的人。主，我们也看到你和我们立永远的约，以彩虹作为记号。主啊，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大山可以挪开，小山也可以迁移，但主啊，你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因为主，你要向敬畏你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我们也看到了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充满了全地，但是我们更相信将来全地会充满了敬畏你的人，会住满了敬畏你的人。将来每一个得救的人真的才是从一本而出，从一个血脉而生发。主啊，那一个血脉不是人的血脉，那一个血脉是主你的血脉，都是主你的宝血流出来建立了我们。主啊，我们也看到了巴别塔的背叛，虽然世人联合起来要反抗你，但是主啊，你仍然坐着掌权。虽然世人联合背叛，虽然你的教会也败坏，也联合起来背叛， 但是主啊，你要从这些背叛的信仰当中选召你忠心的儿女们出来。主，你呼召我们，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不要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主啊，今天你呼召我们从巴比伦大城当中出来，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亚伯兰一样响应主你的呼召，使我们可以撇尽我们内心的一切偶像，放弃我们的一切遗传和固有的成见，能够完全的遵照主你的话，听从主你的声音。主，我们感谢你，就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向恩主交托，愿主引领带领引领我们直到天上的迦南美地。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